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0月1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通过开展重温奋斗故事、评选红色医师等活动，引导官兵更续红色血脉，提振奋斗精神，不断提高卫勤保障能力，为强军胜战做出更大贡献。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破浪舰圆满结束对斯里兰卡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启程前往马来西亚。
直击现场，面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遇袭的复杂形势，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全体官兵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使命。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务院批准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售价值12亿美元的军备，以及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价值约6.55亿美元的地狱火2空地导弹。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张峰发扬敢闯敢干的过硬作风，为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和巩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的动人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是一所从战火中走出来的红军医院。1994年，这所医院的骨科被中央军委授予勇攀创伤医学高峰的先进科荣誉称号。在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中，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通过多种方式教育引导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强化使命担当，提振奋斗精神，不断提高卫勤保障能力，为强军胜战做出更大贡献。请听特约记者刘磊、吴刚、陈思、黄伟伟采制的报道。
前不久，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隆重举行庆祝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30周年纪念活动，通过组织重温奋斗故事、开展感悟交流、评选红色医师等活动，激励全院官兵传承红色军医精神，汇聚奋进力量。聆听了几位老前辈的深情回忆，特别是听了那些艰苦奋斗的故事之后，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主任刘光军感慨地说，前辈们讲述的奋斗故事催人奋进，作为新时代的红色军医，一定要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为部队官兵和广大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勇于突破，不断追求创新，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掌握过硬的医疗技术，才能为部队官兵和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为推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走深走实，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组织优秀青年军医围绕奋斗拼搏怎么看、奋斗状态怎么样、奋斗强军怎么干展开讨论交流，感悟奋斗真谛，激发拼搏进取的内生动力。骨科医师白晕分享了自己借助科技手段围绕战创伤骨缺损、骨重建微环境等开展应用基础研究的奋斗故事，激励大家面向战场，勇于创新，掌握过硬医疗技术，守护好官兵健康。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军医，一定要不断的学习，积累经验，并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技能，这样才能在战场上守护官兵生命。
现如今，随着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不断深入，全院官兵将大讨论形成的思想共识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扎根岗位，建功立业。
上呼吸机，辅助通气，穿刺支管监测。
这是前不久手术室里发生的一幕场景。重症医学科主任林清曙带领团队正在全力抢救一名心脏骤停的患者。面对突发状况，林清曙沉着冷静，每一个步骤都精准到位，患者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下来。林清曙说，从一名麻醉医师奋斗转型为一名重症医学专业医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牢牢构筑起生命的安全岛。
作为红军医院的传人，救死扶伤的使命早就深深刻在骨子里，战友把生命托付给我们，我们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守护好他们。
梦想照亮前方，奋进正当其时。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卫勤处孙涛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更续红色血脉，矢志奋斗强军，聚焦练兵备战，加快创新发展，不断提高卫勤保障能力，为强军胜战做出更大贡献。
作为新时代红军医院传人，我们将始终保持奋斗姿态，切实提升军事卫勤保障能力，确保一有情况能够拉得出救得下治得好。
记者段振军、王新宇报道。当地时间10月11号上午，中国海军破浪舰圆满结束对斯里兰卡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启程前往马来西亚。访问斯里兰卡期间，任务官兵及学员代表组成代表团赴斯里兰卡国防大学进行专业交流，与斯里兰卡海军官兵及学员代表开展了座谈交流、体育友谊赛等活动。靠泊期间，破浪舰还组织了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毕业外训学员回访系列活动、舰艇开放参观、大连市城市宣介等活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面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遇袭的复杂形势，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全体官兵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使命。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防空分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综合演练。西部战区陆军近日组织油料专业集训结业演练，请听报道。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立即进入掩体隐蔽。
随着一阵响亮而急促的警报声响起，中国第22批赴黎维和医疗分队维和官兵快速穿戴防护装具，应急战斗组迅速领取武器弹药，占领有利位置，密切关注周围情况。接到伤员救治请求后，医疗救治组立即对模拟伤员进行紧急处置。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医疗分队曾雷利。
为有效应对当前黎以冲突加剧引起的各项险情特情，我们常态化联合维和友军开展各类应急防卫演练，由工作状态直接转入战备状态，不断提升官兵应对各种威胁、规避各类风险的能力，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迅速出动。
据了解，以色列军队10月10号、11号袭击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国际社会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认为这一行径令人震惊，违反国际法，必须确保维和人员的安全。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指挥长杜佳介绍，为应对交火波及，中国赴黎维和部队主要采取了调整营区防卫结构，加强营区防卫，减少室外活动，确保人员安全，全时穿戴防护装备，强化自身防护，常态组织训练，提高自救互救的能力等措施，最大程度地确保我维和人员生命安全。
目前黎以交火比较频繁，联黎部队多个营区因交火受损，还有部分维和友军受伤，请大家放心，我们全体410名赴黎维和官兵均安全，目前啊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履行着各自的职责。
特别记者曾德乐、程璐、庄小好，黎巴嫩报道。
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防空分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综合演练。
东南方向发现敌机一架。
演练开始后，官兵迅速完成集结，奔赴战位。防空分队多型雷达快速构建对空监视网，多架靶机从不同方向向阵地高速袭来。雷达操作手搜捕截获并跟踪目标，及时上报模拟敌来袭方向和飞行参数至高炮阵地。指挥员立即命令各火力单元对模拟敌进行火力拦截。在防空导弹、高炮等多型武器的协同攻击下，来袭目标被逐一摧毁。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卓学志。
我们用地空导弹与便携式导弹进行火力拦截，采用混合编组、多维组网的方式，根据目标特点和性质完成一系列射击。
随着阶段任务的转换，防空分队立即向预备阵地转移。途中，模拟敌机以超低空飞行的方式再次突袭，火控雷达、侦察雷达等多型雷达在任务区域内构筑起立体空情网，便携式导弹分队迅速前出，对模拟敌机进行打击，掩护部队转移。 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某旅任荣。
在射击中，我们依托中高速靶机模拟空中实战目标，采取弹炮结合、火力互补、梯次配置、近远拦截的打法，检验和锤炼了防空分队自主构建防空体系和独立遂行对空掩护任务的能力。
夜幕降临，模拟敌方官兵操纵多架靶机，趁着夜色展开新一轮突袭，对我防空阵地再次展开袭扰。在阵地指挥员的指挥下，各火力分队快速完成目标捕捉和锁定。随着一声令下，高炮分队根据空情信息对模拟敌目标展开火力齐射打击，最终目标被密集火力摧毁。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某旅施建望。
此次防空兵实战战术演练，我们坚持按岗实训、实战实训，突出夜间和复杂环境条件下的战技术训练，有效提升了防空兵分队全方位、全时段对空拦截能力。
总台军事记者李鹏，特约记者李峰、王建航报道。
西部战区陆军近日组织油料专业集训结业演练。
各车注意，前方发现燃烧路段。
作为油料专业集训结业重点科目，一场跨昼夜战场油料供给保障演练正在进行。某油料专业集训队经历多个特勤考验后，顺利抵达300多公里外的目标地域，迅速开设起能进行定点补给、机动加油和远程投送等功能的野战油库。在接到无人机前出保障命令后，无人机投送小组迅速架设无人机，自主飞往指定投送目标点。西部战区陆军油料集训队徐威龙：
我们用无人机进行空投油料补给，让悬崖、敌封锁区等油料运输困难的目的地域及时补给成为可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在战场上的油料保障能力。
三号地域某部一辆侦察车。
在油料专业集训结业演练过程中，还重点检验了油料保障分队前出保障方面的综合能力。由于前出保障地域位于密林深处，油料保障分队以徒步运输方式前往补给，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附加了单兵外骨骼等辅助式科技装备，有效提升了保障效率。西部战区陆军王健介绍，这次集训结业演练不仅考核了游勤官兵集训期间的学习成果，也有效锤炼了学员们的备战打仗意识。
我们坚持以战领才、抓才强战鲜明导向，通过全要素教学、多模式组训、实战化演练，聚力提升游勤官兵应急应战保障能力。
特约记者李孝奇、汪乔勇、徐伟清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方佳、王前辉报道。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千里机动至苏北某演训场，开展实战化陆空对抗演练。演练中，这个旅设置多种复杂电磁环境，在侦察与反侦察、干扰与反干扰、突击与反突击等训练课题中，有效提升部队实战化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
记者黎文耀、陆清城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在驻训一线组织首长机关分队指挥员展开指挥技能连贯作业考核。这次考核按照学训考的训练体系，区分指挥技能、基本技能、基础体能三个部分，紧密结合所处演训场实际战场条件，利用一体化信息平台展现战场态势，全面组织考核作业，提升指挥员依托信息系统研究打仗、指挥打仗的能力。
记者卢东方、王军杰报道。近日，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经过近20天的持续奋战，高标准完成连南苏团瓦乌市机场基础设施升级改建任务，一次性通过连南苏团工程部门验收。据介绍，受领工程任务后，我维和工兵分队派出工程、运输、保障等小组对机场的基础设施、卫星通信设备等进行了升级改造，并结合任务区情况，设计改建了一系列机场外围安全防护设施，得到连南苏团官员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肯定。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针对以色列连续两天袭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0月11号，多方对以色列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表示，以军袭击联合国驻地，造成维和人员受伤，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维和人员必须得到冲突各方的保护。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以色列袭击连黎部队维和人员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法国对此表示谴责，无法容忍并且不会接受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烈谴责以色列袭击连黎部队，并称这是不可接受的， 桑切斯还表示，鉴于中东正在发生的一切，国际社会停止向以色列政府提供武器是至关重要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谴责以色列袭击联立部队，此次事件对意大利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违反了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罗斯对以军袭击联立部队营地的行动感到愤怒，俄方呼吁不要对联立部队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10月11号到12号凌晨，黎以冲突仍在持续。以色列军队称打击了多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打死真主党的一名指挥官。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称打击了以军防空指挥中心的目标。以色列国防军称11号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目标，以军第205预备装甲旅进入了黎巴嫩南部，摧毁了真主党的地道等基础设施，打死多名武装人员。以军还称以军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该指挥官对多次反坦克导弹袭击负有责任。
总台记者屈胜报道，当地时间10月12号凌晨，以色列北部上加利利地区多地响起防空警报。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向以色列北部扎里特军营发射了火箭弹。另据报道，当地时间12号凌晨，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东部贝卡地区的萨拉因镇。
央视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10月1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务院当天批准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售价值12亿美元的军备，以及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价值约 6.55 亿美元的地狱火2空地导弹。
俄罗斯雅库茨克号大型柴电潜艇10月11号在圣彼得堡下水，这是俄罗斯海军接收的最后一艘636.3型柴电潜艇。潜艇下水仪式当天在俄海军部造船厂举行。俄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申在仪式上说，为太平洋舰队建造的雅库茨克号潜艇下水对俄海军意义重大，意味着建造六艘636.3型柴电潜艇的项目按计划完成。该型潜艇已经过数千海里航行，完成多次战斗服役和作战任务，证实了其高适航性和战斗特性。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默默奉献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书写了无愧于时代和军旅的人生华章。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报道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立足本职，拼搏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今天请听报道张峰，从欠下巨额债务到哈萨克牧民的致富带头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张建栋、高瑶，特约记者李秀伟、运丽敏，播音胡成成、宋波。
张峰，新疆昌吉人，1976年出生，1994年入伍到武警新疆总队某部，先后当过保管员、文书。服役期间，因为表现突出，连续3年获得部队嘉奖。1998年12月，张峰退役返乡后，发扬军人敢闯敢干的作风，与妻子一起在番茄种植、物资运输等领域中奋斗打拼，偿还了家中债务，过上了富裕生活。同时，张峰不忘家乡父老乡亲，先后成立农业服务公司和奶牛养殖合作社，带领当地的哈萨克牧民过上了幸福生活，走出了一条现代农业集约化发展的致富路子，为边疆地区的乡村振兴和巩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近年来，张峰相继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美退役军人。
金秋时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阿什里乡最美的季节，近处草场金黄，远处雪山巍峨，放眼四望还有五颜六色的各种花朵。今年48岁的退役军人张峰迎风而立，他的身后就是他带领当地哈萨克牧民创办的新丰奶牛养殖合作社。 看着眼前这一切，回想起退伍回乡二十多年奋斗打拼的历程，张峰不由得百感交集。
作为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我怀揣着梦想，带着军魂回到家乡，让我的家乡的我们的兄弟姐妹和哈萨克兄弟们能共同致富，这一块是我的责任。
张峰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母亲在张峰年幼时就离开了人世，父亲一人辛辛苦苦拉扯几个孩子长大。1994年，张峰参军来到武警新疆总队某部，当过保管员、文书，因为表现突出，多次获得部队嘉奖。1998年4月，张峰在探亲时得知，哥哥已经身患癌症，卧床三年。为了给哥哥治病，家里欠下了将近20万元的巨额债务。
家里基本上就一贫如洗了。当时我就给父亲就说了，我说我不行，我就回来。父亲当时是死活不愿意。最后我就给父亲说了，父亲啊，作为一个儿子来说，我得该回来尽孝，我得挑起车辆。
到年底，张峰向部队领导提出申请退伍回到家乡。他东拼西凑借到几万元给哥哥做手术，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哥哥年轻的生命。悲痛之下，张峰扛起了家庭重担。在哥哥患病这些年，嫂子不离不弃，用心照顾丈夫和年幼的女儿，即便在丈夫去世后，依然选择留下来继续偿还债务。嫂子的重情重义让张峰感动和敬佩。在亲戚朋友的建议下，张峰和大他三岁的嫂子结为夫妇，组建起一个完整的家，共同为改变家庭的贫困而奋斗。
当时给嫂子也说了，你如果另选，你看你的幸福啊那些我们也不当你，你如果再愿意，我一定会努力去把这个家张罗得更好，我一定会给你们幸福的，让你们过成好日子。
然而巨额的债务像一座难以翻越的高山压在张峰的心头。那段时间自尊心很强的张峰远远地看见债主就要转身赶紧绕道走开。2000年在租地种植西红柿的同时，张峰赊账购买了一辆旧卡车。农闲时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和侍弄庄稼地，他就开始跑运输。为了尽快地偿还债务，张峰拿出军人肯吃苦的劲头，起早贪黑的工作，一年辛苦下来能换来2万多元的收益。那一年家里种植的番茄也获得大丰收，净利润达到1万多元。
人家们不是到早晨10点钟去，拉到下午的5、6点就开始休息了，我是凌晨的5点钟去，干到晚上的12点。人家干1班活，我干3班活，加倍的去干。
接下来夫妻二人不断扩大土地承包的面积，使家里的番茄种植面积达到了400多亩。农闲时张峰继续加班加点跑运输，到2004年就偿还了所有债务，还略有结余。当还完最后一笔欠账，张峰专门到市区给孩子买了几件新衣服，还给心爱的妻子买了一只戒指，以弥补结婚时因为家庭贫困对妻子的亏欠。
那会家庭真正就有了结局了，给孩子啊，就给买的衣服啊，给媳妇儿才买了1个金戒指。当时说，你看结婚时候没钱给你买，现在给你补上。
后来张峰和妻子在农作物种植和产销领域逐渐积累了经验。从2006年起，他开始带领村民实行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统一结算的模式，大力推行订单农业，让村民们的收入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他还成立运输公司，并且把业务拓展到了四川、陕西、内蒙古等地，效益越来越好。
运输是扩大了，农副产品利用我们的通关统销的这种模式，产量增收了。还有一个，我们统一做了订单，我们叫订单农业了，就是从政府和老百姓中间还有这个企业的这个三角中间，我们是还给当了一个桥梁。
张峰所在的阿什里乡努尔加村与哈萨克牧民的定居点仅隔一条马路，多年来牧民们以奶牛养殖为生。然而在2008年的时候，由于受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影响， 牧民生产的鲜奶销售受到重创，眼睁睁地看着一桶一桶的牛奶因为滞销而倒掉，张峰打心眼里替牧民着急。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张峰感到了身上的责任，他深知必须带领大家实行科学规范的标准化养殖模式，以后才能有出路。为了带动哈萨克牧民走出困境，张峰筹集资金500万元，在村干部的支持下建起了先锋奶牛养殖合作社。
就想着让他家的话接受职业化规模化带来的消息，让牧区的哈萨克牧兄弟姐妹们真正的摆脱困境，能走上一条长期致富的一条路。
为了消除牧民们的顾虑，张峰请村干部带头动员牧民把自家的奶牛集中到合作社统一饲养，合作社每年把相应的收益回馈给牧民。慢慢的，张峰赢得了牧民们的信任，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半年时间，合作社的奶牛养殖就达到了300多头。
老百姓一看这种模式确实挺好，为啥好呢？他一下把他的劳动力给解放出来了，这样以后他们是算账，给我日后年龄，这样的话反正自己不干活还这之前还挣的钱多，反正能把时间给腾出来干别的事。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顺利，由于对奶牛的营养配餐出现问题，仅仅半年时间，合作社的奶牛里面就有180多头死亡或者被淘汰。挫折面前，军人出身的张峰没有一蹶不振，他只身一人到石河子的一家大型养牛场当起养牛工，潜心学习奶牛饲养和防疫检测技术。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和干事创业的责任心很快感染了牧民。等他3个月后学习归来，牧民们把家中用来保障全家人喝奶茶的奶牛都给了张峰，合作社很快恢复了生机。
最后他有一个，他就跟我说了，张峰没事，我们喝奶茶的奶牛全部给你。当时听见那句话的时候，真的那个热泪盈眶了。哈萨克兄弟姐妹们这种情分，真的当时无法用语言来给他表达。
在认真吸取之前养殖的教训后，张峰经过深入调研，建立了科学的管理体系，聘请了多名技术人员和畜牧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担任奶牛营养师、育种师，打造出科学化、规范化和集约化的奶牛养殖模式，使合作社的经济效益得到不断提升。现如今，张峰的养殖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奶牛存栏数达到了1400多头，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也从奶牛养殖扩大到肉牛、肉羊的养殖销售、种羊繁育与销售、鲜奶粑、有机肥制造与销售等领域，不仅为努尔加村的牧民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辐射带动阿什里乡2000多户牧民增收，合作社也相继被评为国家级标准化养殖小区示范场、自治区示范合作社。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刚强劲我战斗。
经过张峰和妻子的共同奋斗，他们一家现在苦尽甘来，过上了幸福生活。张峰的女儿，也就是他的侄女，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儿子一直以父亲为榜样，今年大学毕业后准备回家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扎根乡村接续奋斗。近段时间，对于当地哈萨克牧民的未来，张峰又有了新的规划和憧憬。
下一步我们将乡村振兴和023产业深度的融合，我们要打造一支优美的环境，让老百姓的有稳定的收入，我们很有信心带领他们向更高的山峰迈进。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